Nyāngjī chīmbu tsūtun nīmī xiāng zhāng nī mālō chīmbu rāb yā tā pārkār tā ngāng chāng tō xīr mār tō tūmbā tā jī chān lā xīng cār lō chīmbu xīv xiā gāng jī tē nyō zhū tūp cī wā zhā dār xī huār tā xīr zhāb lām tā xī tān bā xīr zhā tā pā rīn zhīn jī mē lāng bā lā xīng cār mā wī sāng gīn chān rō nyāng lā yī khir gāng tō zhōng bō mō lō mā nām bā rā xīng chīb jī jā bīn chān līn zhīn zhā pa jāv lā mī jār lā shīng cār lō jī mē zhōn chīn zhōn bā tī lā yu wān yī pān chō lā bā sīm jī yuān tān chō hō yī pān dīm jōng lī rīm bō chī rīm chū hō rā tān lā mā rā shīng cār lō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终身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在讲四维轮回因道的法义。这呢分两个方面，第一是重视轮回自苦，第二呢是别是六道各自自苦。那么再讲第二，别是六道各自自苦。那么其中呢就是讲这个认的苦，认的苦呢就分两个方面讲啊，四维三根本苦和四维八字分苦。再讲第二，四维八字分苦，这呢分两个。再讲第一，四维生老病死四大苦厄的内容。那么其中呢，再讲第三，四维病苦。四维病苦呢，分了三个方面进行抉择啊，也就是第一重视，第二别视，第三呢是解释。那么首先讲这个重视的内容时候呢，原文当中也说到，我们这个云体啊，它毕竟是地水火风四大合合的一个自性，所以呢就是由这个四大不平衡啊，引起了种种风胆险等疾病逼切的一种苦受。然后呢就是讲这个别事，别事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讲了，当所以生是坏的时候呢，必将出现各门类的这个病状那么这个讲完了呢，下面就是继续讲第二，各门类的苦相在所难免。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前后左右任我喝出，也无落实，不于饮食，也不沉眠，昼苦日拥，夜苦夜长药味的苦涩蒜及针灸等苦，随肥所欲一解虚受，造此病后，人为是将猝然来此，从而进不为死，以摸或背后恶空之理，身心全无自在，唯心于极度迷乱中，连自杀挑牙等也作。若患马蜂脑储血等病，睡身有事，被隔离人群，未见尽眠，总之一切病患甚火，不能自理，如因翻找汤谷，对别人所做的一切事看不顺眼，心情也比以往暴躁，如果病期过长，坐乎里德也心神厌烦而不听从。那么大家清楚我们的这个安乐呢，依靠这个我们的运身。那么这个身体一旦处在这个病苦当中，那这样子的话呢，吃啊、睡啊、行啊、玩等等的一切乐处就都没有了。心情又苦，跟人相处也不能这个柔和。那么其他呢又要接受这个治疗的初衷之苦从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的确犹如这个云山，它就是一切苦的根源犹如这个云山，它就是万苦的根源。暂时呢就是地水火风四大调和，好像显出一个乐相，实际呢极其脆弱的，稍微因缘不具足，那么这个安乐的所以就失去了。 所以呢，下面躯体作四位，也就是说有病的因缘而出现的各种这个苦相，确实就是各门类的苦相在所难免啊，会出现各种的苦相。那么这段原文呢，可以分九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就是卧床无裸裤；第二呢，就是无应食欲裤；第三呢，就是夜不成眠裤；第四呢，就是昼夜难熬裤；第五呢，就是扶摇治疗裤；第六呢，就是不为死亡裤；第七呢，就是收空狂乱裤；那么第八呢，就是隔离孤独裤。然后第九呢，就是生活行情库啊。这样的话呢，普贤上师带于那个尊者的金刚句啊，一个一个所知道的法义，我们都可以做到如理思维的观修。所以呢，要具体化，要真实啊，上上下下、前前后后的引导的内容，必须要同大。同大呢，只要你有这种如理的思维去观修，那这个修法是如法的，有质量的，而且呢，再在传习道量的一个质量会出现。所以呢，就是我们按照此地讲，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卧床无裸裤，也就是说，我们人一旦生了病啊，那就难以正常，譬如起身、行动等等了，只能躺在床上面。那大家清楚，由于这个生病的时候，整个身体都处在病苦的状况当中，想往左往右，或者呢往前往后挪一挪，身体舒服一些。但是呢，毕竟已经处在这个病苦的状况的缘故，怎么也没有安乐的时候，所以叫这个卧床无裸裤，这个是一个生病的状况。就是受这么一个苦。那么第二呢，就是无应食欲苦，也就是说人呢生病的时候呢，没有这个应食欲，什么也不想吃，什么也不想喝。大家清楚，这个受用应食之后呢，需要发动身体的能量来消化吸收等等。那么当这个身体已经处在病的状况，而且有病苦的时候，那大家也清楚，这个时候就难以正常消化食物等等了，因此呢，感觉饮食都是苦事。所以我们自己生病啊，也知道确实就没有什么胃口，不想吃，不想喝等等。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我们就知道在这个状态呢，就是无饮食欲的这样的一个苦，那么感觉一切的饮食等等都是苦事。在这个状态，在这样的一个心态，在这样的一种病人受苦的时候呢，确实感觉饮食全部都是苦事。好，下面就是讲第三，夜不成眠苦。大家需要明白，我们这个余界众生的身体原本有它的夜感系统，那么到了这个夜晚时分呢，气血等等会自然调节，而使人达到安眠的状况上面。然而呢，在生病的这个时候呢，四大不调，睡火不济，或者呢被身上的病痛所恼等等，而导致无法安眠。对于一个病人来讲，这也是严重的一个苦，也就是说夜不成眠这样的苦。不像这个色界以上的，那个、就是一种这个犹如禅定的境界，或者是由禅定而出现的。不是说这个夜不成眠这样的一种状态受苦，但是呢，这个余界的凡夫众生余界的人的这个身体，他不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他呢需要就是休息，而且呢要有睡眠，这样呢对这个有肉的身体呢有所帮助。但是呢，就是生病的这个时候四大不调等等，所以呢就是他也睡不好，而且呢身上有病痛所闹。这样的话呢，就是导致呢没有办法安眠，所以有这样的苦。好呢，第四呢，就是昼夜难熬苦，也就是说人生病的时候，由于这个刹那刹那都处在这个苦状当中， 没有生活的滋味，没有什么乐趣，因此呢，就感觉啊，这个时间呢特别漫长，很难度过。要体会到白天的时候，由于身上有沉重的病苦负担，就好像这个牛马负着很重的担子，还要往前走一样，一分一秒的爱，没有一点的乐趣，没有一点的希望。而没有一点任何安全感、幸福感等等，就觉得时间特别特别漫长。哎，白天的时候有这样的这种感觉，夜晚就更长了，睡也睡不着，非常难受。那这样的话呢，一个病人的状况当中啊，就是的确出现这个昼夜难熬的苦。下面就是讲第五，服药治疗苦，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知道，由于内在的四大中介已经处在不平衡、不平等的一种状态，因此呢，只有采取输入外四大的方法来使它恢复。啊，从口中啊，从这个血管里面输进去药物，或者呢，就是用针灸、放血、倒戈等等来调治。那么，为了病好，人人不得不接受这些治疗的初衷之苦。还有呢，就是服药的时候呢，要感受药味苦涩酸等等的苦，或者呢，就是忍受这个放疗啊，或者呢化疗啊等等等等的各种苦。哎，包括可以说我们这个凡夫啊，今天众生的很多这个身体状况，然后呢，各种生活，包括吃一些化学制作出来的，还是呢夹杂这些化学东西的，或者是垃圾的东西等等，那么这些啊吃后身上啊，没有什么就是特别特别一种健康的状况，让人不必要这个治疗，不必要吃药，然后呢就是从生到这个老之间健健康康的。这种人呢，几乎可以说就是没有，而且呢，就是今天这样的这个时代，各个里里外外的四大的这种东西啊，就不再平衡的状态，而且呢，都是一种比较有毒性的，或者是让人呢容易生病的，而且呢，就是生出各种各样不同的病就是奇奇怪怪的很多病。那这样子想一下呢，又不吃药也不行，不治疗也不行，但是吃药的时候，或者呢就是治疗的过程当中出现多少这个病态尤其这个可以说常年生病的稍微年龄老一点的，然后条件有限的，然后呢又有很多压力的，那这种这个身心的状态确实非常可怜，非常悲惨的一个状态，要生这么多不痛的病，受那么多苦，要面对那么多问题，包括这个生活压力啊，工作压力啊，再加上有什么心态上感情出问题啊等等，那么他的那种状况啊是非常非常可怜受苦的一种状况。而且我们清楚，这种人呢，不说这个经验，就是哪怕生个三天的这样的病都非常难受，因为这个每天分分秒秒白天晚上各个方面状况上呢不理想，有很多苦，再加上正在治疗的时候呢，不管是这个医院里面住进去住院的时候，还是呢就是外面吃药的时候，想一下从哪个角度来想，他正在治病的时候服药，还是这个各种治疗的方法接受的过程当中，受多少多少苦。确确实实可以说在这个医院里面去观察，还是在一个病人的旁边做一种这个可以说具体的观察的话，就发现确实这个生病以后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很多地方就是有很多这个病苦，甚至呢他自己也心里就是这样想，不想这个吃药，不想做手术，不想扎针，不想化疗等等，也没有办法所以呢这样的苦事必须的要做压去接受，需要吃药，需要做手术，需要扎针，需要化疗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多少苦。所以呢我们没有病的或者不是这个老人，那么这样年轻人健康的状态呢， 真的衡量不到很多老人，尤其是很多病人的身心的状态，就没有将心比心的话呢，确确实实就是体会不到，特别可怜，特别难受，特别可以说成了一种这个不自在的，心里非常苦的，很懊恼的，内心有苦的一个状态，混日子，包括这个可以说他治疗的过程当中多少苦。虽然就是如果我们学这个潜心导文的病苦的很多法医再去照顾病人，或者是再去帮助病人，或者是再去想让病人呢早日康复离苦得乐帮助什么吃的穿的，或者呢不是药各个方面做什么服务都是呢心甘情愿的。做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护理这样病人的一种这个护士的身份等等，都是很好。所以呢，就是我们真正的自己家里的老人，还是孩子，包括年轻人自己生病的状态，去想一想，天下的这样可以说生病的众生，确实是非常可怜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应该就是需要多帮助。但是呢，从病人自身的角度来讲正在吃药，正在治疗。这个状态也是苦，因为他是存在病，在这个治疗，在服药相对治，但是呢，服药治疗的病这个方面呢，说就是起作用，但是呢，就是他当下还是服药治疗苦是存在的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病人为了病好治病，那不得不接受这么多治疗的初衷的苦，还有吃药的时候各种的酸等等的苦，都需要这个感受，或者呢，需要忍受多少多少各种的苦，然后呢，没有兴趣，不想做，但是必须得做，必须这样去接受治疗过程当中的所有的这个苦，所以呢，这个叫做服药治疗苦。好，接下来第六呢，就是不为死亡苦。也就是说，由于某人得了很严重的病，又治不好，自己就感觉死亡很快会到，而这么一想到死，就特别害怕。譬如这个医院下了这个病危通知书，告知治不好了，那个时候内心是非常恐惧的非常敬畏的。那个时候内心呢是进步的，脸色这个煞白的，一下子就瘫倒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过去执着这个云生就是我，就是自己，特别贪恋这个生，那么一听到死就彻底绝望，认为这一切一切全完了，一想到死的情景就非常这个害怕。自己在这上面也有定见，没有什么就是怀疑或者不确定的，非常确定，没有任何怀疑，知道就是活不了几个月了，所以呢，就是心情非常低落，非常恐惧，这个就是病的状态当中出现的这样的一个不为死亡苦。然后呢，就是讲第七，收恐慌乱苦。那么原文当中呢，说到一魔。或背后恶空之力大家需要明白，这个就是印象，结果就导致病人处在受控制、狂乱状态上面。大家要知道，最初入母胎的时候，是自己行尸投到了父母精血里面，合成了一个灵体。那么现在被恶缘控制住了。比如这个魔的形式作为正上缘，就会影响到病人的心，或者呢，有些这个善精鬼怪的形式控制了病人的心，这样呢，就是收了邪架子以后呢，这个病人就会处在一种深度的错觉当中，所以呢，就是所谓为行于极度迷乱中这个是按照意义翻译的，按照藏文里面的做个字义的话呢，藏文里面。的内容之一的话，就是这个错乱中的错乱。按照意义来讲，是为心于极度迷乱中。那么藏文里面所讲的之一的话，就是错乱中的错乱。那么这里呢，以极度一词表示在原本就是错乱的凡夫境界当中，又发生第六意识等上面更重的错乱，出现各种迷乱的境界。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原本这个凡夫都在颠倒的错乱当中，然后呢，生病的时候呢，魔或者是背后这个恶控制力， 那这样的话呢，对于这个别人来讲，错乱当中的错乱的很多问题就出现了，迷乱当中的严重的迷乱的境界又出现了，或者就是说极度的迷乱状态当中混日子，受这样的一个苦来度日子。这样子我们就知道，由于前面由这个魔或者是背后恶控制力这样的一个印象，那么它所导致的结果就是这个病人处在一种受控制狂乱这样的一个苦的状态当中。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由于他本人前世欠了这个命债，或者呢有各种这个怨业，或者呢有爱情上的债等等，就导致他现在被控制住。比如那些贵水等，有的是要报复的，而有的呢是要利用的，那么为此就会附到病人他的身上去，有时候呢是附一个，有时候呢就是附两个，有时候呢附多个等等，那么像这样就会把他的心事干走，之后呢掌控他的身体，使得他全然无有自在，或者呢就是为了报复的缘故加持他的心，让他呢不由自主地往水里跳啊，或者呢往火里透啊，或者呢往山崖下跳啊等等，还有这样的这个问题的出现，因为被魔或者是背后恶控制力控制住了，那么结果这个病人受不了，最后就是这样子生自灭啊等等的问题就出现了。所以大家要知道，所谓的这个病呢，除了这个四大不调之外呢，还有一种就是内在心上出了问题，也就是说魔的力量加持到人心上面，把人的心赶走，或者呢就是加持他，让他的心处在这个错觉当中，像这样都会出现很大的苦相。或者呢就是有些鬼祟要解这个人的躯体去做自己的事情，还有一些呢非人呢有所图，比如说有的这个恶鬼会吸人的精气，掌控人的心事，使得他没有自在的，还有的这个鬼类精怪想吸引等等，在人的身上作业等等，这些就叫做背后恶的控制力，那个恶的力量刺激控制了人的心事啊，是这样子。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人自身造了什么罪业等等，导致呢第六意识上呢出现了错乱的因素，比如说这个思念呢，或者失去名誉呢，或者呢破产呢等等等等啊，一系呢就是串系外道的错乱的因，还有这样的。打比方来讲，像现在的人啊玩电子游戏过度了，或者呢熏多了染污的文学邪教等等，也使得内在心事发生错乱，没有自在，处在一种极度的狂乱当中。这种背后的恶控制力啊，就是这内在熏出来的颠倒意识的力量，一旦传习到量了，颠倒意识的掌控力就使得他无有自在，会做出各种不正常的行为，像这些都属于精神上的病态。那么可以说就是有这样的受控制而且狂乱这样的一个病态受苦。所以呢有些就是被这个魔抓住了，或者呢被这个龙抓住，然后生各种的病呢，或者呢就是被这个一种背后恶控制力控制下出现各种的错乱相，而且严重的出现错乱当中的这个错乱的相，所见到这个看到这个魔啦，看到这个鬼啊，反正各种的状况都会出现啊，是这样子。这些都是呢就是由以魔或者呢就是背后这个恶控制力而出现的。那下面讲第八，隔离孤独苦。也就是说，如果某个人得了这个譬如麻风病啊脑出血等等的这样的严重的不好的病，那活着就跟死了一样。为什么呢？就是讲由于这个怕传染给别人，传染给社会上的很多人，就会被隔离人群，只是自己见自己的面，见不到别人了。那么像这样非常凄苦，整天心相吊，一个人在那儿等死，所以呢就是这种病人活的呢如同这个死一样。打比方来讲像现在的呢艾滋病等以后呢 被人群所抛弃，然后呢倍感孤独，只能这个一日又一日的煎熬着，直到死亡之间，也是非常可怜的。然后第九呢，就是生活心情苦。那么生活心情苦呢，这里大家需要明白，原文当中说到，纵知一切病患生活不能自理等等讲的。那么这样的话呢，这里说的纵知一切病患，这个就是有法。然后呢，就是讲到不能自理，如饮翻灶汤故，这个故前就是正因。然后故后面，就说到对别人所做的一切事看不顺眼，然后呢心情也比以往这个暴躁，这个就是利众。也就是说有两种印象来观察两种果相。那么两种印象呢，第一个就说到生活没法自理，第二呢就由于他身体四大四条，而心又依靠身体而安住，在这种状况下呢，就好像和呢烦躁汤一样，所谓这个如饮烦躁汤，就好像吃了这个兴奋剂，发作的时候就会这个兴奋，和呢这个可以说迷魂汤，后面就会神魂颠倒一样，病人的心呢极其脆弱，处在已经就要发生烦躁的因缘状态当中。那么以这个缘故呢，病人处在怎样的生活和心情的苦当中呢？那么这里讲第一个呢，由于不能这个自理，所以呢就需要别人照顾，不管是饮食汤药或者是行动等等方方面面，都要别人伺候。而当别人做什么的时候，由于他的心不堪呢，所以呢是堪忍，这么做也不顺心，那么做也不愿意，总而言之非常难以满足，这是第一个苦相。那么第二呢，就是心情变得比以往暴躁，也就是说他内在心的安住程度不行了，出问题了。那么大家清楚，过去呢他四大调和，其很调柔，那个时候内在心也是柔和的，随顺的，不容易发脾气的。好了，现在生了病，在这个时候四大不和，就使得心变得很不稳定，或者呢是很脆弱，内心处在一触即发，易于经怨，就出现暴躁脾气的一种这个状况当中。因此呢，在生病的时候呢，心情变得很暴躁，动不动就是发脾气的。那么再者呢，就是下面说到，如果病气过昌，做狐狸的也心生厌烦而不听从。那么意思呢，再者呢，如果这个病人病气过昌了，时间很长的话，做狐狸的人也感觉厌烦，那么最后就发展到你这个病人太麻烦了，一下要这样，一下要那样，又是喜欢这个，又是不喜欢那个，样式太多太多，反正你说你的呗，我也满足不了了，也就不听他的话，因此呢，他更加感觉苦了。那么诸如此类，就看到这个病给凡夫人带来各种各样的苦，包括这个身体，内在的心上，在身心上带来各种各样的苦。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一切的一切没有别的，不是无因无缘，不是这个很倒霉的，确确实实就是作为一个凡夫，有业力而投身在生死轮回当中，那么很多因缘聚聚，由这个云体，但是这种的这个云体它毕竟是四大合成的，然后呢就是四大不平衡的时候那就会出现很多这个病，而且这种身体相当于这个受益，那么这个上面出问题的话呢，这里安住的能力的这个行 也受到影响，那么心里也有苦，那生苦行苦很多就是本身凡夫身上存在，尤其是在病的这个状态上面特别明显，特别突出的，别人特别敏感，特别难以接受的，或者呢就是没有自在的状况啊，受苦的，就是这样子，这些都是呢有漏有违法的过患，必然出现多方面的这个苦相啊，这个也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啊生病的时候呢不能太脆弱，不能就是没有智慧来难受，应该呢就是有佛教的正见，有佛法的智慧，想到这个非常正常，该病的再病啊，就生病是对这个凡夫，只要有了这个凡夫轮回这个生，那么有了生以后呢就是病苦啊它是自然而然会出来的，所以呢就当成很自然的，就有一种这个勇气能够面对生病啊很正常啊，不是说就是自己运气不好或者很倒霉啊，或者就是天下其他人健健康康，唯独我一人的身体怎么怎么样啊，不要有这样的一种自卑的状态来受苦啊，就很正常的一个态度，或者说非常有勇气啊，感觉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情况出现的，所以呢就该生病的这个啊身体生病了，那就是暂时呢怎么去治疗啊，怎么吃药啊，怎么注意啊，或者是保暖呐，或者呢怎么去调理啊等等等等，但是呢内心呢不要受到一种这个影响，否则的话呢身心两个都越来越苦，这样的话呢非常不理想，尤其人的一旦这个心理很脆弱，这个时候呢他的心态就不稳定非常这个容易或是乱象，然后呢就是他的这种心态啊就不是那么柔和的，不是那么跟人随顺的，然后呢他的四大不调的状态当中那出现很多的话呢，他的这种暴躁脾气啊这些就非常明显，非常这个可以说有力量的出现这些状况，而且那个时候呢动不动就是发脾气是这样的，所以呢很脆弱的状态，然后呢又很暴躁的，那这样想一下这个状况呢很糟糕的，很可怜的非常难以接受的一个病苦出现那么我们就想到这样子的话呢，确确实实就是我们如果往生西方净土这样的一个因缘成熟了，那么从那儿再下来，那么就是真正他的那种内心深处啊，一刹那这种苦受都没有先前上跟众生一样，有生老病死啊，或者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苦相出现了，但是呢实际上他是没有这个苦的感觉，所以呢成员再来的人的身上呢，先前上怎么样这个受苦，实际上呢是一点不苦的完全就是一种这个自由自在的境界，就像一个非常洒脱自在的一个人在华严里面在那儿放松的那样的一种状况一样除此之外这个凡人，那这里所讲的这个病苦啊，一旦生病的时候呢多多少少或者是有些稍微这个轻一点，有些就非常严重的一个病苦是这样呢需要理解这里所讲的各门类的这个苦相确实是在所难免的，是这样。好，接下来就讲第三这个解释。那么解释呢就是身为病人，一切失中为病之助收逼恼二苦。那么总的来说安乐的受益那就是这个云身，那么依靠它呢可以有饮食自乐、睡眠自乐、生活自乐、享受无益自乐等等，然而这个人一旦得了病，那的确遭到很大的苦患，包括行住坐卧始终胃当中都没有了安乐走也走不动，睡也睡不安，躺在那里辗转反侧怎么都不舒服连吃个东西也没有食欲，根本就不想吃，再加上生病本身疼痛等的这个苦受，跟人接触的时候也是呢经常发脾气等等有病的因缘会带来各种各样的苦从早到晚一直受着逼恼，心情低落等等，那么像这样现在病的苦和当中叫做一切事都被病的各种受所逼恼而处在这个苦状况当中，这样来做的这个总结这个方面我们要这么理解，然后这么去如理思维叫做这个解释是这样。 那么这样我们就是清楚做一个凡夫人，一旦有了身，那后面的一系列包括这个病苦胆在所难免，肯定是会出现，而且是百分之百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是一种很严范的心态，是解决不了问题，应该呢有一种这个智慧抉择，看到他的因缘果报，或者说他里里外外，或者呢说身心的状态是什么样，首先心里非常清楚，产生定见，然后呢以智慧来见这个苦相。见到苦相的时候呢，不但是自己身上有病的时候治病，还有呢就是心呢要有这种勇气，能这个面对，能接受病苦，而且呢就是心里没有什么自卑感，或者呢非常脆弱，而这个心里有苦，这样的问题呢不能出现。他心里特别首先要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观念，要有这样的一种志向，要有这样的一种智慧，能够面对，能够这个坦然状态接受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呢就是身体变这个自苦。如果心里还强大了，尤其就是学大乘的那种大悲大愿大信的那种心态的话呢，那就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呢就是把这个苦转为道用，然后呢苦来消业，或者呢就是用苦来产生慈悲心啊、菩提心啊，或者是出离心啊等等，依靠这个可以就是升起来，完全这个安受苦忍的一个状态当中，能够形成很多这个不共殊胜的修行的质量。但是呢就是对一般人呢就是很困难，所以呢就是在这种状况呢平时没有生病的时候，他的心理都不是那么强，不是这么特别这个勇敢，那一旦生病的时候，那就是不是说说那么简单，不是想象那么简单。尤其现在的人呢，他这个身体就不是那么跟过去这些吃苦的天天劳动干事的那些人的身体连这个骨子里面东西还是他们的这个血脉经络气脉明点等等都有不一样的一个差别，所以呢就是他们身上也就是出现一些苦的时候受不了的，所以呢就是平时呢还是没有病的状态来多精进的闻思修行呢，该用这个出离心和慈悲心菩提心的摄持下去修一些解脱法这个佛道这样的一些功德。否则的话呢，生病的时候呢，一方面就是非常脆弱，另一方面呢包括气脉明胆各个方面都有些错乱，或者说不平衡呢，或者呢就是没有很有这种力气这个状态就干不了很多所以呢最好就是平时呢不生病，或者是生病了马上对症，或者呢防护这些生病的因素这些是对一个凡夫初学者来讲是非常重要，是这样的。所以呢为了产生正式的这个眼欢我们就可以了解一下这样的这个轮回的状况，而且呢理解以后呢知道这个病或者是劳苦等等所有关键，就是有了这个生老病死当中的生，后面的一系列会出现。所以呢我们要彻底延缓的话呢，不是单单是一个老的苦或者是一个病的苦，就是要延缓这个轮回这个生。不是佛菩萨成愿再来大愿力和大悲的力量做很多大乘的菩萨心，然后成愿再来的身份普度众生，不是那种我们这个业力投生的这个生轮回，应该我们的人人的修行状态上面呢就出现一个新的认知，也就是说这个就是从生而出来的，有了这个生，那后面的劳病等等的苦是在所难免的，而且就是必然会升起这样的一种这个劳苦病苦等等，是这样。还有呢最后的死苦等都是免不了的，还有其他的自焚苦这个哀悲离苦求不得苦怨憎悔苦等等全都是会出现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身。所以呢下面我们就是归结于身延缓身，这个呢大家一定要清楚不管是三趣恶趣，反正六道当中就是这么回事，这也是金密朗巴法规里面知道的他的不共的一种特别突出的强调的，让我们从更上面去了知轮回的这个身 一定要相续当中呢产生这个延缓，生老病死当中的生，如果延缓生了以后没有生的话呢，后面的这个老啊病啊等等的苦自然就消于法界了。也就是说我们了解了三恶趣的清心，知道很苦很苦，那么生在三趣人道当中是否有很多很多健康等等的快乐，是否充满活力，能够营造出非常非常多的美好，非常非常多的享乐等等，那是不是生在人中就很好呢？那么这里从病的状况来做观察，那么这样一个箱子一样的这个身体里面有四大毒色聚集在一起，而且重的体性是沉下去的，轻的这个体性是上聚的，互相这个亲近的，这样一个色在里面没有这个我，这是这么一个虚假的架子，那么风一吹雨一打就难以自成，毕竟就是有漏有违法，一随着因缘就会坏掉，真的就是一个万苦根源。从这里能够看出这个云身这个肉体身是不可能有安乐的。那么接着呢就要看到人生当中好像先出的乐实际就是坏苦，比如说健康的时候呢有很多快乐饮食之乐、睡眠之乐、行动之乐、游玩之乐，还有这个享受各种无欲境界之乐，以及呢参与人群社交之乐等等又有这个身体的比如说什么装饰打扮庄严之营造身心的各种快乐，实际全部都是坏苦，一到了贫苦来临就全数的塌陷了，而一个一个转成了苦，所有健康时候的乐全部都是这个坏苦。我们人生的流转就像一辆车的运行，生病之前的一切的刹那实际都是在因界做病苦，因为有无数种生病的内外因缘就在那里潜伏着，忽然遇到一种就会陷入病苦当中，因此就要知道病就是由身体来的，而身体就是这一世的云体，而它又是由收身来的，没有收身不会出现这个身体，没有这个身体这个病不会出来，因此大家要知道一旦有了这个受身出现四大加贺的这个身体，就意味着成了无数病苦的来源，这里四大只要稍微有所增减立即出现病苦的状况。那么再者呢要看到投胎的时候就是由于这个心和色合合而成了这样一个假的云体，那么心这个方面受到各种内外恶缘的影响也会发生各种的变化，外在自己与众生之间有多少业债，自己内在有多少烦恼睡眠，因此呢这个身心的假和状况也是时时刻刻面临，心会一下子死坏呢、发狂呢、错乱等等等等。那么总而言之要像这样看到，既然是一个有漏有违法，那么因缘合成的，只要因缘上稍微有些违缘的加入，那么顿时就会处在这个病的状况当中。那么这样大家就知道这个有漏的身体决定就是无数病苦的发生之处，要想不受这么多的病苦就要择制这个身，而一旦受了身以后，那么这个病苦就在所难免了，有的好享受的了，这就可以看到这个身所带来的并非是人们所说的快乐，而是无数种的苦，由此呢对这个身要生厌烦，这是重中之重，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是有了这个佛法的智慧的时候呢，很多心里非常有数了，不像过去那种迷信的状态，或者呢就是很自卑的那种，或者呢就是一种贪生怕死的烦恼的状态，在这种时候呢他知道毕竟这个里里外外的因缘上想一想，从自己的内心的状态还是得到这个色身的状况，各个方面一看一想一思维一抉择一对比就清楚了，本来他的这个因缘就是这样，那出现这个病况是非常正常的，而且前面健康的时候呢自以为很快乐，这样那样各种各样的 快乐。但是一旦这个病来临的时候呢，所有的健康时候的乐全部变成苦。那这样的话呢，生苦行苦，身心两个都苦，是非常一种不自在的疲恼的不愿意的感受，那当然知道就是一个苦。而且呢，这个啊是从前面受生，从这个生啊一步一步过来的。所以呢，就是我们最终呢要真正的产生合力的延缓心啊，希求这个解脱道的出离心等等，那肯定是要产生延缓圣这样的一个道性，这个相当重要啊，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这个宁静派的大祖师吉梅朗巴大师在法规里面怎么讲，所以呢这个普贤上师研究啊，讲人后过患，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包括讲这个人道的苦的时候，也是呢这些地方呢讲得非常到位，抓住关要，抓住这个根本问题，要彻底解决生死大事，那人人对这个轮回的受生这个生呢一定要啊升起延缓，那这样的话从根本的问题上就可以产生真正的延缓性。那么有了延缓性以后呢，他另一个角度，他不会落到一种自卑感，一种完全是苦，好像只有死才有一种解决问题，不是这样子。那个时候虽然这个六道轮回包括我们人道都是非常苦，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呢，他就圆作这个三宝，圆作这个解脱，圆作这个大乘的佛道。那这个时候看到三宝，看到涅槃，看到道的功德啊，对自他带来的不可思议的先前和究竟的种种利益的时候呢，他的心呢就有特别一种力量，希求解脱，希求这个佛道啊。这样子的话呢，那么他的心朝轮回的时候是一个延缓的，但是朝这个解脱和佛道的时候，他是一种很欢喜的啊，很有一种力量，希求这个。而且呢立地行持这样的一种正道，所以呢圆作三宝，圆作这个解脱和佛道上的出世间的这些法道，这些德相，这样的这个自利利他的殊胜的利益而产生这个希求心，这是很好的。在这上面有福报的人，有智慧的人呢，确实就非常有一种明显的进步，非常有突破的一种状况来承办自他二力，是这样的。所以呢，希望道友们呢，就是在这在力的人人真正的跟法师们一起好好这个学习大乘心啊。今天课就讲到这里。
我以大一切世，随我一切。